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世卫警告苏丹工卫实验室遭到占领，情况极度危险。
韩国总统强调美韩同盟必须跳升到新的阶段。
德桑蒂斯访日强调美日也应该团结提高威慑力。
美军正派遣更多的网络部队到海外对抗黑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正在访问日本的德州州长德桑蒂斯25号在东京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他希望两岸能维持现状。为了避免台湾有事，美日应该展现团结提高威慑力。德桑蒂斯强调，台湾是美国的同盟对象，对美国而言，台湾具有重要的利害关系。从台湾半导体制造业来看，就可以得知台湾在战略上相当重要。他说，在台湾有事之际，美国和日本可能不得不和中共对峙，但目标应该是以威慑避免冲突的发生。他认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然想在某个时间点夺取台湾，但他警告，这么做付出的代价将超过所带来的任何好处。另一方面，德桑蒂斯明言，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而言，中共现在是最大的威胁。佛州也正在拟定应对中共强硬的法案。根据德桑蒂斯此次出访的四国之旅，除了第一站日本之外，还包括韩国、以色列和英国。他在日本访问时还强调，自己现在并不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同时在州议会会期结束前，他将不会表态参选一事。
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二正式展开了访美行程。尹锡悦的第一站就参观了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中心。他强调，美韩正在推进双方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并指出希望两国在结盟70周年之际，美韩同盟能从地面的结盟上升到太空同盟。尹锡悦表示，美韩同盟关系必须跳升至新的阶段，以联手克服各项冗杂的危机，包括经济成长放缓、与战略对手的科技竞争和气候变迁等。当天稍晚，尹锡悦还走访了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名战士冢献花致敬，并与拜登总统一起前往韩战纪念碑，以悼念在过往的战事中逝去的生命。预定在周三，尹锡悦将与夫人金建熙前往白宫，与拜登进行就任总统以来，也是继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的第二场国事访问。对于尹锡悦的来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二重申，拜登总统将加强美国恪守的承诺，提供韩国延伸核武的能力，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
据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警告，苏丹内战其中一个交战方的士兵已经占领首都喀土穆的一座存放小儿麻痹和麻疹等疾病样本的国家公共实验室，而这将造成极度危险的情形。世卫组织驻苏丹代表阿比德说，士兵把这座实验室里的技术人员都赶了出去，如今实验室受到交战方的其中一方完全掌控，但阿比德并没有说明是哪个交战方占领了这座实验室。他强调，这座实验室存有各种致命疾病的分离物，也就是各种样本，包括麻疹、小儿麻痹和霍乱，而这样的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遭到占领，将存在巨大的生物风险。此外，世卫指出，在苏丹内战期间，医疗卫生机构或人员已遭受14次攻击，造成至少8名医护人员丧命，2人受伤。世卫警告，医院的库存血袋可能会因电力不足而出现变质。目前，苏丹卫生部公布的死亡人数为459人，受伤人数为4072人。不过，世卫还无法完全证实这一数字。
本周，在加州旧金山 RSA 网络安全大会活动中，美国陆军少将哈特曼透露，目前美国正在派遣更多的网络部队到海外，协助外国政府对抗黑客入侵。据哈特曼介绍，过去的3年，美军网络国家任务部队应20国的邀请，执行了47次这类前进追捕的防卫行动。担任网络国家任务部队指挥官的哈特曼在 RSA 网络安全大会场边提到这些任务时说，现在对这些任务的需求有增无减，且内容不尽相同。然而，这项倡议也反映出了美国政府更广泛的推动与外国盟国合作打击网络犯罪。 这些行为通常是跨国运作。专家们也在 RSA 网络安全大会上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披露了一个伊朗黑客团体曾入侵美国的某个城市，用来回报2020年美国选举结果的投票系统。哈特曼指出，网络国家任务部队担忧这些黑客可能会动手脚，让投票系统网站看起来像选票被篡改过，并对选举进行干预。
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周二宣布，上个月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查获了来自中国的1000多件假冒苹果公司的产品，价值达近29万美元。今年一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仍是全球假冒产品的头号来源地。根据 CBP 发布的声明指出， CBP 执法人员3月15号检查了4批运往维吉尼亚州福尔法克斯郡的货物，发现其中包含1000个苹果 AirPods Pro 和50个 Apple Watch。 执法人员怀疑他们可能是假冒产品，于是予以扣留，并展开进一步调查。这些执法人员随后也向 CBP 的贸易专家递交了文件和照片。专家证实，这些苹果产品都是假冒的，并评估按照市场价格计算，这批货物的价值约为289550美元。CBP 在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在3月29号扣押了这批货物，但目前还没有人遭到刑事指控。
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医院24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成功利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开发出神经再生技术。综合日媒报道，由池口良介副教授带领的团队运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制造出神经导管，并移植到3位手部神经受损的男性身上。经过一年的观察追踪，确认神经在导管的内部成功延伸并再生。团队表示，受试者为3名30多岁至50多岁的男性，他们的手指和手腕附近的神经受到损伤。实验团队从3位的腹部皮肤收集细胞，用 3D 生物打印机培养了大约6周，制成直径和长度各约0.2厘米的神经导管，并将神经导管移植到损伤的部位。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确认导管内的神经再生，且没有副作用或并发症。3名受试者表示，疼痛明显好转，指尖的感觉也恢复了正常。目前，3名受试者都重新投入了工作，手和手指的感知功能测试及神经病变的预后评估也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池口副教授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这次实验提供治疗神经损伤的一种新的选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韩领导人今天将举行会谈。宋国成说，双方同盟已拓展为多领域结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检察官本周将对 OpenSea 前产品经理纳萨尼尔·查斯坦提起内幕交易指控。OpenSea 是全球最大的 NFT 市场。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去年启动了一系列与数字资产有关的案件，而对查斯坦的指控是其中的第一起，这也被认为是涉及数字资产的第一起内幕交易刑事案件。查斯坦根据非公开信息购买了数十个非同质化代币。诉讼称，查斯坦选择 OpenSea 推荐哪些 NFT， 随后通过出售自己所持有的 NFT 来获利。检察官在4月4号的一份文件中说，他滥用了这种信任。作为被告方的查斯坦面临一项电信欺诈和一项洗钱指控。地方法官杰西·福尔曼对本案的审理预计将持续1到2周。
苹果计划在6月展示 iOS 17，其中的更新将包括几个与健康有关的新功能，包括情绪跟踪记录，并计划首次把健康的应用带到 iPad 上。苹果即将更新的情绪跟踪器可以让用户记录他们的情绪，回答有关他们度过的一天的问题，并在一段时间之内查看结果。苹果公司也计划未来可以通过用户的说话方式、打字内容等数据，用算法来确定用户的情绪。此外， iPad 上的健康应用将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屏幕空间，用于查看健康指标、心电图结果、处方、医生的实验室测试等。 由于平板电脑在医疗环境中被广泛使用，苹果计划以此提高健康应用在医疗环境中的普及率。据了解，明年苹果还计划推出一项新的健康辅导服务，扩大它的健康产品。这项人工智能服务代号为 Quartz， 将利用 Apple Watch 的数据提出个性化建议，帮助鼓励用户锻炼、改善饮食习惯，并采取措施改善睡眠。
日本航太新创公司 iSpace 白兔号登月舱周二凌晨展开降入月球之旅，但是在降落时突然与东京地面飞行控制人员失去了联系。iSpace 曾被认为会是民间企业登月的首例。白兔号原先预定日本时间26号凌晨1点40分左右登陆月球，但在进行最后10公尺降落时，与地面飞行控制人员失去了联系，当时时速为25公里。东京飞行任务控制工程师仍然试图与白兔号再度取得联系，但推测登月舱已经坠毁。iSpace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库田武史在公司网络直播中表示：“我们失去了联系，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我们无法完成登陆月表。”库田武史也同时强调说：“无论这次的结果如何，明年的第二次登月计划已经在进行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籍的州长格伦杨金在2天的访台行程期间，宣布在台北设立维吉尼亚州驻台商务办事处的计划，以加强与台湾的经贸合作，并与信赖的合作伙伴建立安全且具有韧性的供应链。而在台湾开设办事处将是弗吉尼亚州除了在德国、韩国和日本之外第四个拓展设立商务办事处的地方。请听报道。
维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于4月24号到25号率贸易代表团访问台湾。他周一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时宣布，他已签署行政命令，将在台北设立驻台商务办事处，并期待与台湾发展更加强健的经贸关系。身为维州州长，杨建说，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促进维州的经济，尤其维州和台湾之间有巨大合作潜力。他强调，双方关系应建立在互信上，以建立安全且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尤其许多科技行业和供应链不仅对经济利益重要，对美国的安全也至关重要。杨金表示，维州地理位置很重要，这里是五角大楼的所在地，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所在地，另外还有太空发射站及多达30个军事设施。他称赞该州已立法禁止一项活动，也就是禁止危险外国实体购买当地农田。杨金表示，我们要确保这些设施周围的土地不会被不良行为者、想伤害我们的国家的人买走。我很高兴该法案获得通过，我很自豪能够签署它。在美台双方官员的见证下，杨金周二进一步与台湾经济部签署台湾维吉尼亚州经贸合作备忘录。他在致辞中表示，通过此备忘录签署，维州将持续强化与台湾的合作，以应对当今经济环境的挑战，并在未来创造更多机会。杨建指出，维州于2022年总计向台湾出口了价值 7.3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大大扩展了维州的经济，而维州每年也从台湾进口价值高达10多亿美元的商品，还有许多台湾企业以维州为家。他期待着双边大幅扩展关系后能创造更繁荣的未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今年是美韩结盟70周年，韩国总统尹锡悦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今天将举行会谈。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为希望之声解析美韩之间从传统的安全意义上的结盟已经拓展到多领域结盟。请听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一飞往华盛顿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白宫周二称， 总统拜登将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期间宣布拓展美韩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伙伴合作关系，以进一步凸显同盟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对于美韩结盟70周年，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将如何拓展双边的同盟关系？对印太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呢？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尹锡悦在去年执政后，他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战略调整。第一个就是和日本解决所谓的历史恩怨的问题，因为他认为只有和美日的合作才能够联合起来抵抗朝鲜的侵略。第二个是面对中共的威胁，他转向美国来进行一种多领域的结盟。宋国成说，
这样的一个美韩的结盟，它的内容非常的充实，结构也非常的扎实，它可以很有效的去完成美国在第一岛链当中，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我们把它称为北三角，就是美日韩这个北三角的一个战略结盟的态势。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去围堵北韩的飞弹的威胁，同时也能够来有效的对付中共的扩张。
宋国成特别谈到，这次尹锡悦访美跟国际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联合执行长萨兰多斯会晤后， Netflix 宣布在韩国投资25亿美元。宋国成估计这项投资可以产生100亿美元的外溢效应，而这种产业效应也反映出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不再仅仅着眼于过去的安全战略，局限在军事和经贸这两个领域。宋国成说，
所以你仔细的看美韩的这一次的结盟，不仅是美韩之间传统的安全意义上的结盟，它还更进展到像半导体、晶片等等高科技领域的这样的结盟，同时它还延伸到文化、教育和人才等等方面。这个是美国与同盟关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质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示范性的、具有一种长效性的、持续性的一种合作的模式。
另一方面，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月31号宣布将对美光产品开展网络安全审查。美国则要求韩国政府禁止三星或 SK 海力士对中国供货。拜登政府4月25号宣布将斥资110亿美元，在美国各地成立国家级新组织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结合学界与业界打造下一代芯片技术。半导体尖端技术的竞争似乎也成了美中博弈的一环。宋国成认为，相较过去，石油是一种战略物资，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掌握了世界的格局。如今换成了所谓的半导体芯片。宋国成说，
今天全世界的权力的分布或者是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是决定于一个国家对于它的半导体所衍生出来的运算能力。半导体本身它不仅是从基本的生活层面啊，包括你开车打手机，一直到高端的军事的科技导弹系统啊，或者是高音速无人机，这都是决定于你的晶片本身的技术的水平。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今天一个国家的命运或者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它是取决于一些国家本身运算能力的一种驾驭的能力的来决定的。那么美中之间其实最大的战争或者是最大的竞争，就是由半导体的运算能力来决定的。
宋国成强调，美国现在一定要完成一种所谓的在摩尔定律之下的一个至少是一整个时代，甚至包括一个半世代的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有了这个领导地位，掌握了芯片的运算能力，那么美国才可以继续维持它在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连任。前总统川普随即发文批评拜登是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称美国史上最糟糕的五个总统所做的一切也不及拜登任内短短几年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表示，拜登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之后没有资格再担任四年，否则问题将会更糟。请听报道。
周二清晨，拜登总统在一段视频中正式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连任。现年80岁的拜登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更多还是更少。他说，四年前，当我竞选总统时，我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斗中，而我们现在仍然如此。拜登强调，现在不是我们自满的时候， 这是我参加竞选连任的原因。他表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目前，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果再次当选，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他将年满86岁。大多数美国人不看好他作为总统的表现。民意调查显示，即便在许多民主党人中，公众也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是否适合担任公职。而拜登在回答有关他年龄的问题时说，人们应该关注的是他的工作，而不是年纪。民主党助手们认为，拜登的立法记录包括为 COVID-19 疫情安排资金，以及通过广泛的基础设施和气候措施，有望引起选民的共鸣。然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后，发布一份声明回应表示，在拜登制造一个又一个危机之后，竟然如此脱节，认为他有资格再担任4年。声明表示，如果选民让拜登再任4年，通货膨胀将会继续飙高，犯罪率将会攀升，更多芬太尼将跨越我们开放的边界，孩童们也会继续在学习上落后，美国家庭的处境将会更糟。目前，由川普再次对阵拜登的态势已经确定。拜登宣布正式投入竞选后，他将可以开始为自己的竞选募款，并举办总统官方职务之外的活动。预计本周五，拜登将出席一场在华盛顿的晚宴，会见民主党大金主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领袖，以确保自己的连任竞选活动资金充裕。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斥资110亿建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5月份赴日本参加 G7 峰会后，到澳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
美国斥资110亿美元建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
白宫说塔利班击毙喀布尔机场恐怖攻击的主谋；
耶伦称美国债务违约将导致经济和金融灾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周二宣布，总统拜登将于5月15号到21号出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7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接着在5月24号前往澳洲悉尼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声明中说 ,G7 峰会议程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全球粮食和气候危机，以及确保广泛且具弹性的经济成长。根据白宫声明，拜登也将于5月24号到澳洲悉尼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个战略安全团体成立目的是防范中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野心，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领袖们将讨论四方安全对话如何与其他伙伴和东南亚国家协会、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区域组织联手加强合作，促进区域发展。阿尔巴尼斯还说，他规划在美国下半年主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时前往美国访问。
俄罗斯周二以导弹攻击了乌克兰的一座博物馆，造成2人死亡和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这种野蛮暴行，并指责俄国试图抹去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他说，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全国已经有60多座博物馆和美术馆遭到俄军摧毁或损坏。周二，俄罗斯新闻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其新型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向乌克兰阵地开火。俄罗斯新型坦克亮相乌克兰之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15亿欧元，约合16.5亿美元的资金。此外，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22号报告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据点和补给线，被视为是反攻的第一步。乌军25号证实，在第聂伯河东岸对付俄军的过程中，乌军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果。
世界上第二大烟草公司英美烟草集团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将近6亿3000万美元的罚款，以和解违反美国制裁朝鲜的指控。这是英美烟草集团和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的推迟起诉协议的一部分。英美烟草集团还与美国财政部达成民事和解协议，以解决违反制裁的指控。英美烟草集团新加坡分公司 BTA Marketing Singapore 同意在此案中认罪。协议终止了美国对英美烟草集团据称违背美国对朝鲜制裁的长期调查。美国官员说，总部在伦敦的英美烟草公司精心策划躲避美国制裁，在2007年到2017年间使用企业分身在朝鲜销售烟草产品。英美烟草集团则表示，2017年已经停止了所有与朝鲜有关的商业活动。司法部还宣布指控一个朝鲜银行家和2名中国人利用幌子公司从美国银行购买烟草产品，掩盖朝鲜的参与。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制造的史上最大型火箭星舰20号首度试射，可惜升空约4分钟就爆炸。综合媒体报道，星舰在空中爆炸后造成的污染范围比事先评估的还要严重，灰烬和较重的碎片飘散到了约10公里远的伊莎贝尔港和沿海几英里远的南帕德雷岛等居民区和濒危动物栖息地上。伊莎贝尔港的居民控诉，有窗户被碎片砸碎，许多的建筑都覆盖不明灰烬，同时灰烬也飘落在南帕德雷岛上，这是许多濒危鸟类和海龟等动物的筑巢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调查4月20号星舰的发射事件，直到调查完毕之前，不会批准 SpaceX 任何进一步的发射计划。
白宫25号说，塔利班已经击毙了据说对喀布尔国际机场发动恐怖攻击的主谋。2021年8月26号，美军试图撤离阿富汗，一名炸弹客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周边拥挤的人潮发动自杀炸弹攻击，造成约170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军丧命。当时他们正在保卫机场的安全出口。这是阿富汗近年发生最致命的爆炸事件之一，引发外界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批评浪潮。因为他决定在美国入侵阿富汗近20年后撤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二在声明中说，策划这次攻击案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已经被塔利班当局击毙。华盛顿邮报最近在一篇报道中引述五角大楼的外泄文件指出，美国认为自美军撤军以来，阿富汗正变成伊斯兰国组织的聚集地。
美国国会众院周二以418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立即释放美国公民斯威丹。这项决议案曾在今年的2月份获得众议院外委会无异议通过。斯威丹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商人，2012年在广东省购买地板等材料时遭到拘押，他被控制造和贩卖毒品。他于2013年接受审判，但是法庭直到2019年才作出裁决，将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月稍早，中国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了斯威丹的上诉，并维持了对他的死刑判决，缓期2年执行。美国国务院表示对这项裁决感到失望。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联邦众议员麦考尔说，以美国公民不可能犯下的罪行威胁他的生命，是厚颜无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令人作呕的中共人质外交的例证。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上个月罕见地探访了至少3名被视为受到中共当局不当拘留的美国公民，其中包括斯威丹、2006年被拘押的牧师林大卫和商人李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斥资110亿美元建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警告，国会若无法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因此产生违约，将引发经济灾难，并在将来几年提高利率。路透社报道，耶伦在为华府加州企业高层活动准备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债务违约将导致失业，同时推高家庭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的还款额，提高或暂停31.4万亿美元的借款上限是国会的基本责任，并警告说，违约将威胁到美国自疫情大流行以来取得的经济进步。耶伦在1月份就告知国会，政府只能支付到6月初的账单，不会增加政府在1月设定的限额。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上周就提出了一项计划，将削减4.5万亿美元的支出，增加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并称这个方案将是未来几周谈判的基础。白宫则坚称，这两个问题不应该同时讨论，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可能会否决这项提案。
由于第一共和银行本周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客户存款正在大失血，周二股价一度狂泻近50%，反映出自3月份以来多家美国中型银行倒闭所引发的市场恐慌，让投资人对这家财务体制欠佳的业者仍然缺乏信心。相较于西谷银行今年3月倒闭掀起的市场恐慌前，第一共和银行股价还曾经达到115美元，与周二收盘价相比跌幅超过90%。当天第一共和银行的股价开盘后跳空走低，午盘跌势加剧，并多次暂停交易，中场大跌7.9美元，跌幅达到近49.4%，每股收在历史新低8.1美元。第一共和银行周一在法人说明会上指出，公司正在探寻策略选项，但没有详述是考虑出售或寻求外部挹注资本。而为了重整旗鼓，第一共和银行也宣布吸引存款的计划，并打算在本季裁员20%-25%，大砍高层薪酬，减少人事费用。不过管理层并没有在周一的说明会上接受业界分析师的提问。
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已经取消了收购加密货币经纪商 Voyager Digital 的计划。综合媒体报道， Voyager Digital 周二在推特推文称，公司已经收到来自币安美国合伙人的终止资产收购协议信件。对于币安美国合伙人取消收购之举， Voyager Digital 表示感到失望，但是补充表示，公司的第11章计划允许通过 Voyager 平台直接向客户分发现金和加密货币。币安美国合伙人周三作出回应，称取消收购 Voyager Digital 是艰难的决定，并将终止交易归因于美国充满敌意和不确定的监管环境，称这种环境带来了不可预测的运营环境，影响了整个美国商界。
生产包括 N95 口罩、便利贴以及电子显示器等在内的多种产品的 3M 公司25号说，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6000人，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州的约600人。这是 3M 公司今年第二轮裁员。 3M 说，消费电子产品和消费零售业存在重大弱点，呼吸器需求下降影响了销售。 3M 公司从俄罗斯撤离也对它的财务造成了影响。周二的声明再次表明，美国经济正在放缓，美国工人将受到影响。 3M 首席执行官麦克罗曼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说，裁员将涉及所有职能、业务和地区，这次裁员将使 3M 的成本每年减少多达9亿美元。去年早些时候， 3M 曾宣布裁员2500人。通过本次的第二轮裁员， 3M 公司预计把全球员工的总数减少10%。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将届满24周年之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追查国际表示，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属于罗马公约普遍管辖的范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权利去惩治中共。请听报道。
近日， 追查国际发表了一份2023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该组织主席汪志远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指出，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在三年管控严厉的疫情期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仍在继续，活人供体库依旧存在，而且器官移植数量庞大，等待器官的时间短。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之一，是中共警察至今没有停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采血。德国美因茨大学医学中心李惠格教授，也是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采血可以为活摘器官提供便利条件，因为从血样中可以查验 DNA， 为器官移植进行筛选，找到潜在的器官供体。追查国际还特别指出，现在许多活摘器官的罪行都掩藏在 OPO 器官获取组织的名义之中。汪志远说，在调查中，当问到器官来源时，对方会说是由捐献得来，而当被问到在哪里捐献的，对方就说是从 OPO 所得来，而具体又是怎么捐献，回答则不能告诉。此外，在调查中还得知，小孩器官用于成人移植的情况，在多家医院中已经越来越普遍，而目前这些小孩器官在中国的供体来源非常不正常。他举例说，全国2020年在封控严重的情况下，据民政部报道，全国失踪人口有100多万。他解释道，小孩的器官一般只用于肾移植，因为肾脏是血液的过滤器，器官大小没有关系，而其他器官就不行，如心脏大小不一样，小孩的不能给成人用。而现在在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孩等失踪的现象，诸多迹象表明，中共已经把活摘器官的魔掌伸向了社会。汪志远强调，中共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属于罗马公约普遍管辖的范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也都有权利去惩治中共，共同制止这一暴行。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了半导体研发战略的政策蓝图，将斥资110亿美元在各地建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加强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预定今年底前运作。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25日公布尖端微芯片研发推动计划，在美国各地成立国家级新组织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结合学界与业界打造新一代芯片技术，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开始运作。该计划的目标包括在美国生产最新的半导体技术，缩短从设计到商业化的时间与成本，以及培训熟练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等。美国商务部负责拨款500亿美元振兴半导体产业，包括110亿美元用于研发。商务部表示，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旨在提供一个平台，让政府机构、国家实验室、业界和劳工代表、客户、供应商、教育机构、企业家和投资者进行协作。这是美国政府重振半导体制造，确保美国拥有稳定芯片供应，以满足业界所需，支持国防的一项计划。在创建中心的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将与五角大楼合作，打造这个公司联盟。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强调，该组织将是独立的，董事会成员由一个独立的遴选委员会派任。有关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的许多细节，例如总部的位置以及全国各地分站的地点，尚未决定。雷蒙多表示，未来几个月内将会公布。非营利组织 MITRE 副主席吉安多·梅尼科说，110亿美元的投资相当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半导体业已花费700亿美元在全球进行研发。美国国会去年通过了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促使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业回归美国。雷蒙多说，CHIPS 法案的制造业激励措施将让半导体制造业回到美国，但由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领导的强大的研发生态系统将使其留在这里。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